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发生在加利利的北边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是约旦河的发源地。在20多年前，我有机会去过那个地方，非常的美。耶稣在那里启示他自己很重要的身份，这一件事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转折。因为从这个事情以后，耶稣就讲明了他需要受苦、受死甚至复活，同时呢也很清楚地告诉门徒们说，如果要跟从他，自己也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一段经文是在耶稣祷告之后所发生的。耶稣在很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都花非常长的时间来祷告，比如说他拣选12个门徒的时候，他整夜祷告，他在科西马尼园也是非常迫切的祷告。所以也提醒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祷告。祷告使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祷告也赐给我们力量顺服上帝的心意。这段经文也是耶稣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主题。耶稣总共提过2次有关教会的主题，一次在这里，一次在马太福音18章。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生根建造，做主门徒。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的门徒呢？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到，耶稣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建立教会的门徒。我从3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就是门徒必须认识主。耶稣一开始问门徒们说，人说我是谁？他得到了很多的答案，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或者以利亚，或者耶利米，或者是在马拉基书那边讲到的那一位先知。一般人对耶稣的认识有的是正确的，但是常常是片面的。其实耶稣问门徒们说，人怎么说我，那只是一个引言而已，他真正在乎的是跟随他的门徒怎么看他，因为他有很重要的责任要托付给他们。彼得在这里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这次的考试不仅得了一个100分，还得了一个 excellent。 我以前啊觉得100分就最高了，后来我看到有些人的考卷上面写 excellent， 原来 excellent 比100分还好，就超过100分了，不晓得怎么形容，只好说 excellent。 哦，你是基督，基督是希腊文，在希伯来文它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所高立的那位君王。另外一个比较需要花点时间解释的，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圣经当中对儿子，或者犹太人对儿子的观念，跟我们华人不太一样。华人总觉得儿子一定比爸爸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三兄弟就慢慢长高了，比爸爸妈妈还高，我们就很神气的常常站在爸爸妈妈旁边跟他们比身高。跟我爸爸妈妈说，你有什么好神气的，你再高还是我生的，你再高还是我儿子，你还是要叫我爸爸。但是犹太人在这里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是有一种特别的说法，他知道主耶稣跟天父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被认作是上帝特别的代表，是与父神同等的。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讲过说，我与天父本来是一。犹太人听到这句话就要用石头打他，因为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表示他把自己当作跟神同等的。所以这边讲到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就是宣告说你是那位真神。到福音书的最后，耶稣被祭司长、文士长老定罪，也因为承认他自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这句话对当时的犹太领袖来说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当耶稣有这样的宣告的时候，彼得有这样宣告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你是真正的王，你是那位弥赛亚，是我们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候的那一位，你是神的儿子，是诗篇和先知里面所说的那一位。耶稣听到这个答案以后也非常满意，耶稣给他的一个考卷的批示就是 excellent。 耶稣不是说你答得好，而说你是有福的。哎呀，我好希望每一次我跟神的那个回应，神都说啊，朱长乐你是有福的，而不是说朱长乐你到底在说什么。耶稣基督是一切福气的源头，认识耶稣是有福的，不仅有地上的祝福，更有属灵的祝福，有永恒的祝福。所以认识耶稣基督是有福的，它不仅仅是我们得到福气的那个来源，而且这样的认识不是因为人的教导。你要认识神，你只靠你的理性去研究，或者靠你的情感去经验，那是不够的。甚至你要靠自己的意志去坚持，也无法去找得到神。所以约伯曾经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考察就能够彻透上帝吗？真正认识天父是需要圣灵的启示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告诉以弗所的信徒，他为他们祷告，求上帝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也请你去上慕道班。但是真正要认识这位神，告诉你一个秘诀，就是你要常常为自己祷告，上帝啊，求你赐我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能够认识你。基督徒也要祷告，上帝啊，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更认识你。因为每一次被神开启，更认识和经历神的时候，就让我们的灵命上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如果人生是一台手机，如果人生是一个手机的话，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要有 WiFi， 否则你的手机只能够发挥部分的功能。那个 WiFi 就是跟 天上接线。我最后会告诉你们，我们教会有 WiFi， 而且只有教会才有，而且我们有特别的 password。 门徒们需要认识主。第二，门徒领受使命。你会发现当他认识主以后，第一个福气是什么？哦呦，彼得突然被提升了，说主耶稣说你是彼得。本来他就都一直被人家叫西门，很少人叫他彼得，可是当耶稣说他是彼得的时候，其实告诉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从今以后，你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加利利的渔夫而已，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荣耀的使命和托付。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很多时候我们从别人来认识我们自己，从世界来定义我们。也许我在教会，哇，说你是牧师，哦，大家又鞠躬又好。有一次我在跟一群不认识的人当中，我说我是牧师，那个人比了个手势，就是你头脑有没有问题啊？怎么不好做去做牧师？所以如果我们只从世界跟别人的角度来定义我们自己，那是有限又可怜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唯有上帝说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真正人生的目标，发挥我们生命的潜能和恩赐，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第一个，彼得当他做这样的宣告的时候，他得到的福气是什么呢？他被提升了。他不仅仅知道他今生的这个目的跟这样的一个方向，他更知道他在神手中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器皿。其实不仅彼得如此，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如此。彼得前书第二章那边讲到，主耶稣是活石，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也就成为了活石，一起来建造上帝的属灵的圣殿，做神的祭司，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祭物。尽管这样的一个磐石有很多种说法，罗马天主教说就是指彼得，所以他就是教皇。而基督教常常说不是彼得这个人，而是彼得所宣告的信仰。但是无论如何，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和启示。神也把天国的钥匙给了我们。某一个方面来说，彼得真是有一个代表性的意义。教会五旬节是从他开始，福音传到外邦人哥尼流是从他开始，耶路撒冷大会是由他的见证做成了结论。同时神也把天国的钥匙来给他。所以天主教就说啊，这个是把解释圣经的权柄给了教会，但是在圣经里面却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国的钥匙。彼得得到启示以后的第二个事情，就是他得到一个命令要建造教会，不仅是给他的，也给我们每一个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耶稣要建立的不是一个有形的建筑物，而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群体，对神效忠，和其他的基督徒有美好的团契，活出相爱圣洁的生活，在世上成为光和盐，为耶稣做见证。这边特别讲到教会不仅是有爱，而且是有能力和权柄的。教会不仅有爱，也有能力和权柄，这是弟兄姐妹特别要深深地记在心里的。我们常常来到教会只希望教会有爱，但是对于教会的能力，对于教会的权柄，我们一点都不在乎。在这里讲到说，阴间的权柄都不能够胜过他。今天我们被使徒信经讲到说，主耶稣降在阴间，阴间是使人聚集之所，所有的人都到了阴间，都出不了阴间，只有耶稣基督，他因着复活离开了阴间。以弗所书说，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 同样的赐给了他的教会。在这里我讲一下，阴间不见得都不好哈。有的人在阴间可以享受神为他所预备的安息，有的人在阴间就开始受痛苦了。财主跟拉撒路的那个比喻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是有能力的，那只是耶稣复活的大能，因此教会有能力去传福音，神也给我们能力活出圣洁的生活，来为他做见证。第二方面，教会不仅仅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教会也有权柄和纪律的。教会是上帝的所有的智慧集中的所在，教会不是一群乌合之众，教会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团体，信徒必须要顺服教会，甚至不顺服的时候，教会有这个权柄可以把他赶出去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有人犯了很严重的罪，当他还不肯悔改的时候，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也讲到教会，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悔改，甚至不愿意听从教会，就要把他看作税吏和罪人一样。这是主耶稣亲自所讲的话，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我们捆绑的上帝也捆绑，我们释放的神也释放，但是神给教会的权柄跟世上的威权不一样。教会的权柄是在爱中来运用的，教会的权柄是在同心合意的祷告的当中来行使的。当教会来实施惩戒或者停止一个人圣餐的时候，那是目的是为了挽回那个软弱和失败的弟兄姐妹，希望他仍然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千万记得，教会不仅是有爱的，教会是有能力的，教会是有权柄的，这是神所赋予教会的。我们运用这样的能力和权柄传福音，使人得救，帮助信徒过圣洁的生活。第三个，门徒是需要花代价的。彼得刚刚得到了一个 excellent， 可是下一堂考试他不仅得到个零分，还得到一个 totally fail， 甚至他被赶出考场。而当耶稣说他必须要受苦、受死，甚至复活的时候，彼得并不喜欢这样的答案。我们也是一样，当耶稣说你是有福啊， 你来祷告病就好了，你有福啊，你缺钱吗？你祷告上帝给钱。你小孩不乖吗？ 老公不听话吗？你祷告小孩就乖，老公就听话。但是如果耶稣说你还要花一些代价的时候，恐怕我们的反应跟彼得是一样的。彼得心目中只是那位很狭隘的以色列的救赎主，要来复兴以色列国，但是耶稣却是世人的救主，要将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因此他所给是全人类的救恩。耶稣的死并不是一种失败，而是他甘愿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接受刑罚，他击败了死亡和阴间在我们身上的权势。撒旦是真理的反对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人违背上帝的心意，离开上帝的道路，怀疑上帝的慈爱，让人自以为聪明，以自私的愿望和智慧来取代上帝的旨意。彼得他被自己的私欲和撒旦所利用，他成为了耶稣的绊脚石。主耶稣要彼得退到他后边去，因为每一个门徒只能够成为耶稣的跟随者，而不能够成为一个指挥耶稣的人。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动。我们在教会啊，对牧师的形象就是永远都是忍耐谦卑，你做得再不好也是要爱你，哎呀弟兄啊姐妹啊要悔改，如果该悔改的是你，你又不悔改，结果哭的是牧师。哎呦，我在这边看到耶稣我好爽。耶稣怎么对彼得说？客气吗？ 你在教会碰过这人这样对你讲吗？彼得在这里犯了什么奸淫偷盗的罪吗？没有，他只是不体贴神的意思，而 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多少时候体贴神的意思，而不体贴自己的意思？我们来到教会还是一样，我最重要，教会要满我的业，牧师讲的要让我舒服。哇，有的时候我们邀请人参与一些圣工服事，哎呦，拒绝的非常干脆，说不做就不做，甚至说打死我都不做，这老我够大吧。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一群门徒，怎么建立教会？别人在我们当中看得到的是什么？是一群老我吗？还是耶稣基督的荣美呢？因此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如果说耶稣是必须受害受死钉十字架，那是跟从耶稣的人也必须舍己，天天的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的时代知道，当一个人背着十字架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人的命运是什么。这个人做了很多的不好的坏事，而且他死定了。同样的，在今天，耶稣也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路加福音讲到，天天做基督徒是一个天天的事情，耶稣基督必须成为你的生活的目标，也成为你的生命。我们都要做一个体贴神而不体贴自己，不体贴老我，不体贴人的基督徒。人的生命是一个不断的抉择的过程，有的抉择是每天要做的，我今天起来我要穿哪件西装，我要打哪个领带，我要吃什么早餐，有一些是重要的决定，我要娶谁，我要嫁给谁，我要在哪里买房子，我要读什么学校，我要选择什么工作，甚至我要选择一个怎么样的教会。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选择，因为这个选择不仅仅在乎我们今生的光景，而是决定我们的永恒。基督徒的目标只有一个，是为耶稣而活，而不是满足自己。选择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自由，但也需要承担一切的后果和责任。越大的决定越重要，要舍己。其中我今天特别提醒一点，这是讲道前上帝教我的功课。教会音响更新之后，我一直很怕一件事情，因为我带了一个这个随身的麦克风啊，可是一不小心万一它开了，我不知道我在教会任何一个角落讲话，我讲的什么话你们都听见。所以我天天祷告说，主千万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今天聚会前我把觉得很热，我就把我的背心脱了，结果不小心就触动了开关，音控的弟兄就跑来跟我说，牧师你的麦克风开了。我不晓得你听到了我讲什么，我告诉你，在背后说人的话那威力比我这麦克风强多了。弟兄姐妹，看重上帝所看重的，追求上帝要我们所追求。我又回到刚才的主题，如果你的生命是一台手机，你有生命的 WiFi 吗？教会有属天的 WiFi， 圣灵亲自的引导每一个人。 Password 就是接受而且顺服耶稣基督，你会找到人生生命自己生命的定位，你也可以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上帝给你的托付。这是一件何等有福的事情，求神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一群愿意为耶稣而活的门徒们所建立的教会。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赶快跟这个 WiFi 接线，你可以现在就祷告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请你帮助我。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今天的早上你与我们同在，面对这样一段重要的经文，也是你生命当中重要的时机，我们知道 你把何等荣耀的责任托付给我们。我们也知道认识你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赦免我们过去常常体贴自己体贴人的意思，求主帮助我们以后愿意更体贴你的意思，成为一个主所喜悦的门徒，也帮助我们当中所有的慕道朋友同样的快快得到你属天的启示，进入神的家中这个蒙福的行列。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